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
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周一下午五点为您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我们会及时为您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首先关注一则加州本地的消息，加州交通局要花费9400万美元在101高速公路上建造世界最大的野生动物通道。这个想法的缘起是什么呢？
最近加州的这个 Caltrain 哈，就是加州公路局，在洛杉矶那个地方呢，打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一个项目啊，在 Santa Monica 101的一个路段哈，造了一个非常宽的这个 freeway overpass， 有点像天桥，但是它宽过天桥很多啊。差不多有150尺那么宽的一个 overpass， 一般的这个 overpass， 你想就是两条车道啊，这个不是很宽，或者人行道，但是这个呢，它是一个150多尺宽的一个 overpass， 用来什么呢？它不是用来走车的，而是给各种动物来穿过101高速公路。
具体位置在哪儿呢？
Well， 在 Santa Monica 这个南加州的那边呢。原来的这些 Santa Monica 的这个山峦地带啊，是有很多的不同的这种动物。以前呢，它当然随便的怎么走都可以，但是自从101这个公路穿过这个 Santa Monica Valley 之后呢，变成这些动物呢就非常困难来穿越这个高速公路，也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节目中谈到过的，就是 roadkill， 那就是你动物被撞死了，对不对？其实讲起这个故事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有一个山狮，就是 mountain lion， 他呢就是为了追求这个配偶啊，他多年来在这个地段呢，奇迹般的穿越了这个最繁忙的这个101高速公路啊，而且得以生存下来，后来变成一段佳话，在全球范围赢得大量粉丝啊。他的故事被纽约客啊 ,New Yorker 啊，华尔街日报啊，这个洛杉矶时报啊，国家地理， BBC 新闻等多家媒体报道。最后呢，他在2022年底呢被一辆汽车撞伤，后来因为这个重伤的缘故啊，晚些的时候被安乐死。就是说为了环保，为了这个动物保护哈，那很多的这些组织吧，他们就说，哎，我们应该帮助这些动物能够顺利的穿过101公路。那结果在3年前呢，就在2022年地球日 Earth Day， Caltrain 呢就开始采取这个措施，启动了全球最大的野生动物的这个通道。他怎么说呢？这个通道呢，就是能够保证这些野生动物能够顺利的穿越这个101啊高速，因为101这个高速公路在那个地方差不多有8条车道，每边4条，再加上2条安全车道，一共是10条车道，每天呢基本上30万辆次吧车辆通过，所以呢是非常繁忙。由于2022年和2023年的暴雨呢，这个项目推迟了大约1年，现在计划在2026年底完工。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说呢，他们花了多少钱呢？花了差不多9400万美元来打造这条通道。那为什么加州交通局要花那么多钱打造这个野生动物通道，弄得非常美轮美奂的呢？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来建造，比如说一条窄一点的通道，难道动物就不能穿过吗？或者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现在呢，就是加州交通局 Caltrain 呢，就是花了9400万美元来打造这个通道。其实呢，你想101高速公路大约是在1920到1930年代建造的，至今已经有100多年了。那你在100多年，这个动物是怎么穿过这条公路呢？当然就是说，你运气好的你可以穿过，运气不好的你就可能被撞死或者撞伤哈。这个问题呢，就是真的是被一些这种保守派呢指出来，这是 liberal 呢，他们是花政府的这个钱哈，不顾这种后果，9400万美元，94个 million，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几乎接近1亿美元哈，
值不值得投入这个资金呢？
这个地方呢，我们不方便作为评论，因为这个目前来讲呢，它到底有没有效都不知道。
好，那未来这个野生动物通道的最新进展，我们节目中也为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马斯克的 SpaceX， 在5月27号上周二从德克萨斯州发射的 SpaceX 星舰飞行9号又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对不对？这次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艾琳，星舰这次第9次的试射啊，解决了一些旧的问题，但是同时又发现了更多新的问题。怎么说呢？这次第9次飞行任务的主要目标呢，是对上一次啊，就是第7次回收的这个一级助推器，也就是首个二手助推器进行可重复使用的测试。和上次的筷子捕获不同，这次计划中呢，确定了他们是在海上着陆。为什么呢？因为 SpaceX 呢，它要测试一些高风险的这些项目，所以呢，他们不想危及那个发射台，所以 SpaceX 决定就是说这次呢，让这个助推器在墨西哥湾上的海上进行降落。那总的来说呢，它这个33台猛禽发动机，其中29台发动机是重复使用的，也就是二手货哈，仅更换了其中4台，所以33台中29台是重复使用的，仅更换了4台有故障的发动机。那发射时呢，所有33台猛禽发动机工作正常，并且顺利推动星舰进入亚轨道，首次实现了超重型助推器的重复使用。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重大的突破。那很可惜的就是，它这个第9次的这个重型助推器在下降过程中呢，他们需要重新启动13台中心内圈的发动机。当时呢，有一台发动机发生故障，没办法启动，而且呢，2秒钟之后呢，整个助推器就失控并发生爆炸。那2秒钟造成爆炸事故的原因呢，相对来讲一定是非常严重的。 SpaceX 目前还没有公布任何爆炸的细节。那14号重型助推器虽然完成了重复使用，但是着陆的时候发生爆炸，暴露了什么呢？就是它这个助推器啊，在控制和结构强度仍然还有问题。那目前它这个重型助推器的回收成功率啊，也就是1/3，33%，就是9次试飞中只有3次成功回收，这和距离实用啊还是有蛮大的差距。
那么这个星舰的第二级运作正常吗？
星舰第二级，星舰和助推器分离正常。星舰本身的它6台发动机全过程工作正常，但是当星舰进入预定轨道啊，应该去部署8颗星链模拟卫星，却因为舱门无法打开，导致没有办法测试这个重要的功能。而且呢，就在这个的时候呢，发现它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星舰的状态控制啊，或者他们叫事态控制失效，无法正常启动发动机。结果整个星舰呢随即失控，在空中翻滚，结果呢很快就发生了爆炸。从3次试飞的结果来看呢，所有星舰都几乎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虽然每次失败的原因都不同，但一而再再而三的爆炸呢，或许意味着新一代星舰的设计还仍然有很大的问题。看来星舰试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不管怎么样， SpaceX 的理念呢是快速原型设计和真实世界的测试，这和传统的航空的测试方式设计方式啊形成鲜明的对比哈。后者呢优先考虑是比较慢的避免风险的开发，像波音啊、洛克希德马丁啊、 NASA 啊都是这样。但是呢 SpaceX 它不是这样做，它是虽然屡遭挫败，但是也不断的突破商业太空探索的极限。
在刚刚过去的5月30号，马斯克呢已经正式告别了他领导的美国政府效率部。在5月31号，就是周六， 马斯克呢也在 X 平台发文说自己呀、将重新回到全天24小时工作的一个节奏中，直接睡在办公室、服务器机房和工厂里。看得出啊，他这次真的下了决心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企业的运营当中了。那希望马斯克的回归在未来也可以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好消息。好，那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会及时为您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最近有一位家住在坎贝尔的听众安州捐给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的凯美瑞，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捐车给我们了。安州家里呢最近买了台新车，现在啊家里总共有四台车了。虽然啊这辆凯美瑞先生偶尔还会开一下，但安州呢觉得不希望他再开了，于是决定捐车给我们希望之声。此前他也有一次捐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哦，上次服务很好，那位先生上台然后很快他就开走了，就是这个程序非常的丝滑。
安州非常喜欢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类节目。
有一些分析点，因为平常我就不太清楚，然后你们就是把重点介绍出来，我觉得挺好的。但还有介绍音乐的那个也蛮好的。
安州还说啊，希望能听到我们有更多的旅游类节目，讲讲国外哪里好吃好玩，还有一些介绍湾区科技类公司的节目，这样呢可以更贴近湾区人的生活。非常感谢安州再次对希望之声的支持，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出更多丰富多彩的优质节目内容。如果您也有旧车想捐或者买卖二手车，可以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联系我们。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手续一次性帮您搞定，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您的这些捐车捐款将用于电台的日常运作，支持我们做出更多精彩的节目。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再次感谢大家的鼎力支持。行车记录仪呢是车辆很实用的一款配件，随着科技进步和工艺的提升，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行车记录仪可以为我们大家推荐一下的呢？
艾琳，讲起行车记录仪啊，这个真是一个咱们驾车人士必备。因为最近我看到在网上也有很多这种不怀好意的这种坏人哈，他故意怎么说呢，举个例子，他把车突然间超越你哈，在你前边突然刹车，然后急速倒车，就直接撞在你的车前面，然后呢他诬告你说是你追尾撞到他。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假如我们有一个行车记录仪的话呢，你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哈。好，我们在讲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呢，首先确定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些参数。一个呢就是你希望有双摄像头。为什么双摄像头呢？假如是情况许可的话呢，你不单只要看车的这个前方，同时你也希望能够看车的后方。为什么呢？有时候这些不法之徒呢是两架车来夹攻你哈，前面一架后面一架，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万一前面那个不成功后边撞你，或者后边不成功前面撞你。所以呢双摄像头很重要，而且呢你希望这个摄像头的解像度呢都可以达到 4K， 就是两个 4K。 好，那两个 4K 的摄像头呢，其实在网上有多种啊，价格不一，有很贵的500-600块钱的，700-800块钱的，也有很便宜的。但是呢这里我们介绍的一个呢是在 Amazon 上面你可以买得到，叫 MIO5 MIOFIVE SE Ultra 啊。这个行车记录仪呢它的价格呢非常公道啊，不到200块钱，在 Amazon 上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提供非常清晰的前后录制的画面。安装的过程也非常简单啊，它不是用那种吸盘式的固定方法，而是用粘合式的固定方法。这种有好有不好，好的地方就是它比较牢固，不好的地方就是你拆的时候呢，会有些麻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是一个选择哈。好，它这个前置摄像头还有一个3寸的显示屏， 而且它整体的这个架构都外观非常时尚。那它在这个视频方面呢表现得非常出色，因为它前后都是支持 4K 的这个解像度啊，而且呢它前面那个摄像头可以拍摄每秒30幅，后面呢是每秒25幅。那就算在光线不是那么理想的情况之下呢，画面仍然非常清晰，非常锐利。晚间拍摄的画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它采用的那个摄像头的 sensor 呢，是松尼出的 IMX415 感测器哈，所以呢，这是最关键的这个元件，它采用了最好的质量。好，在这个配套上呢，你买的时候它已经提供了一个64GB 的memory card， 你可以直接插入。这有什么好处呢？其实很多的时候当你买这个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呢，他们不提供任何的这种记忆卡，所以你自己还要上网去买。那你买的时候你要想我买的匹配不匹配啊，或者是买的太贵了还是太便宜了，这都会有问题。他们既然已经给你提供了一个 64GB 的这个 memory card 的话呢，那至少在这个质量上和使用方便上呢，就你不用再 worry， 你直接 plug and play， 先玩一段时间，看看这个 64GB 的 memory card 够不够用。假如够用的话呢，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但是假如你说，哎，我希望搞一个更大一点的 memory card 哈，没关系，这个 Myo 5 SE Ultra 呢，它支持最大 512GB， 但我觉得这个是太大了一点哈，其实 256GB 我觉得都够用的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咱们听众朋友推荐一下啊，这个 Myo 5 SE Ultra， 性能很好，价钱也不大贵，所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近期您正准备买行车记录仪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李进刚刚推荐的这款行车记录仪。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精彩继续。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将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最近啊，中国大陆的新能源汽车出了几个大新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为。华为近日推出100万元人民币的豪华电动车，对标的是豪华汽车市场，野心不小啊，当然价格也是不少。李进，你觉得这款车性能如何？值这么多钱吗？
华为哈，推出一款100万人民币电动车进入豪华车市场。那你想100万人民币啊，核算美金呢，大概141,000多美元。那这在一个高配的车，价格已经是跟特斯拉的最高配啊，那个叫 Model S Plaid 都差不多。但是呢，他想竞争的对手根本就不是特斯拉，他是想跟 Mercedes-Benz 这个集团下的什么呢 ？Maybach 和大众旗下的像宾利这种顶级的车型竞争。你说哇，那这个目标还确实是蛮宏大的哈。但是呢，他这架车呢，我看到这个照片啊，我觉得中国大陆的汽车设计师啊，他在整个外形的结构方面呢，以前呢老是就是觉得哎，他是照搬这个欧美的这种设计啊，照抄。但是现在呢，已经开始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设计路线吧。那这款车啊，它叫什么呢？叫尊界，尊重的尊，世界的界，英文叫 Maxtro S800 这个尊界啊，提供了高端竞争对手常见的配置，比如说它的这个车顶棚哈、啊，在你坐在里面的时候，它那个整个车顶棚你可以有一个 mode， 你打开之后就一点一点的像星光一样，这是由劳斯莱斯首创的，叫做水晶闪光顶棚，它打造出来的这个像这个星星一点一点的那种夜空的视觉效果非常好。而且呢，它还配有3个大显示屏，还有30多个传感器哈。华为呢，它可以提供比较先进的这种驾驶辅助技术 ADAS。 好，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问，那华为为什么就脑袋一热啊，开始向最顶端的这种豪华车市场推出产品呢？毕竟 华为的自己不是生产汽车的公司，它是生产手机和通讯设备的，对不对？哎，华为呢在进军豪华车市场之前呢，曾经和大陆的另外一个公司叫赛力斯集团，他们合作的一个叫做 AITO 这个品牌 AITO， 中文呢翻译是问界，问题的问，世界的界，问界。他们合作的这个 AITO 这个品牌呢已经初见成效啊。 AITO 一共有四款车，5、7、8、9哈，也叫 M5、M7、M8、M9。 那这些车型呢，据统计是去年中国国内市场50万元以上车型的畅销品之一，超过了宝马集团和 Mercedes 这个集团的对应的车辆，所以呢是相当不错。有了这些成功的经验之后呢，华为呢正式的推出这款100万人民币的这架车哈，尊界 S800。 那尊界呢，它使用的这个电池呢是中国大陆宁德时代出产的这个电池，同时呢它是和江淮汽车集团合作来打造这架汽车，它自己并不是生产这个汽车的工厂哈。详细的这个数据呢他们并没有完全透露哈，只是说他们基本上对打的就是 Maybach S680， Maybach S680 的售价是300万人民币以上，那尊界呢最高级别的也就是100万人民币， Maybach 的三分之一的价钱。至于这架车的质量好坏如何呢，这个能看它市场对它的接纳的程度，但是不管怎么样吧，中国大陆的比亚迪呢最近它不是下调了价格几乎30几个%呢，它也推出了比较高档的叫做仰望的这个电动车车系，其中有一架非常类似法拉利的这个跑车叫 U9 ，起价170万人民币，和一款售价110万人民币的豪华的 SUV， 它叫 U8， 那这个名字起得怪怪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是首次看到啊，中国大陆的企业正式推出一个100万元这个售价的这种电动车，而且呢，这个外观设计的相当豪华，相当大气。
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好，在它上市之后，再看看消费者以及市场的回馈是怎样的。另一个中国的国产新能源品牌叫做哪吒汽车，最近啊疑似要关门大吉了。有消息证实，因资金链断裂，他的公司呢陷入了经营困境。位于中国上海的哪吒汽车总部的外墙啊，那个哪吒汽车的 logo 已经被拆除了。而在此前，原 CEO 张勇名下的4050万元的股权也被冻结。现在买了哪吒汽车的车主可谓是人心惶惶
，中国大陆的哪吒汽车公司，被爆料它的总部的 logo 就是那个标牌被连夜拆除，这个事情呢，当然公司的它的官方的解释原因呢就是说他们准备搬家，所以呢一定要把 logo 拆下来，但是呢搬到什么地方新的办公地址还不清楚，但是你就招牌就被人拆了，所以这个觉得有点怪异哈。但是不管怎么样，
哪吒
汽车的目前的状况也反映出中国大陆新能源汽车业界的窘境。当中国大陆新能源处于巅峰的时候呢，据说有400多家做这种新能源也就是电动车的公司啊。你想美国才有多少家呢，在中国大陆因为他想套取国家的那些优惠啊，所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它有400多家，但是现在还有多少家呢，可能已经没有人觉得去详细的统计啊，但是我觉得最后能剩10家已经是一个比较乐观的这个统计哈。但是不管怎么样，
哪吒
那它以前是一个黑马的这个姿势啊，在这种新能源车崭露头角，在2022年呢它的销量达到多少，达到15万辆，这是非常不错的，在中国大陆15万辆。但是呢短短3年，
哪吒
汽车呢就从巅峰坠入到谷底，当时融资是多少呢，228亿，但是呢到了2023年，它的销量同比2022年下滑了16%，只有12万辆左右。2024年呢它的销量几乎是腰斩，只有64000多辆哈。 到了2025年一月呢，国内的交付量仅有110辆，已经是停摆的状态哈。然后根据这个新浪财经的消息呢，过去3年
哪吒
累计净亏损超过183亿元，那这个毛利率啊持续为负。那现在呢，在2023年，公司现金流只剩4亿，却背着122亿的这个流动负债，那资金链断裂呢一触即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哪吒
汽车公司已经走到了目前的这个绝境啊，可能和自身战略的决策失误和管理失控脱不了关系。看到的报道呢，就是2023年
哪吒
汽车推出这个
哪吒 S
和 GT 的这个跑车，试图冲击中高端市场，但是由于技术配置的落后啊，就比如说它的整体的那个架构是用400伏的这个充电架构啊，然后它的通讯模块还是 3G， 那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哈、啊、加上品牌认知不足，所以年销量它是不足2.5万辆，而且它当研发的资源向高端车型倾斜的时候呢，反而令到它的这个原来主打的这个低价车型升级的停滞，被比亚迪、海鸥等这种产品呢迅速蚕食了市场，所以呢
哪吒
陷入了这个高端没站稳、低端丢了盘的境地哈。所以呢，现在它会怎么样呢？谁也不知道。我觉得在未来它能不能够翻盘，困难是非常非常大。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都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将为您及时回复，也期待您的参与。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消息，5月30号，大众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叫做奥利弗·布鲁姆表示，大众汽车呢希望在美国进行更大的投资。这意味着什么呢？是否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使得德国的老牌汽车品牌大众有了这样的表态呢？
艾琳，大众计划在美国投资啊，其实这个消息已经不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为什么呢？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啊，大众就那时候曾经计划在美国投资，但是因为川普没有得到这个连任呢，大众投资的这个计划呢就付之高阁了，没有再受到重视。但是在川普第二任的时候呢，现在大众的这个总裁啊，他的名字叫做 Oliver Bloom， 然后他呢透露啊，大众汽车呢希望在美国进行更多重大的投资哈，并补充说啊，他说和美国政府的关税谈判目前处于公平并且有建设性，那建设性的 very constructive 而且 fair， 那其实呢，现在一些外国公司早已经宣布啊，在不同方面对美国进行投资，这个我们希望之声已经多次报道过，来应对川普政府的这个进口关税。但是德国汽车制造商啊，对于它最大出口的市场之一美国呢，投入更多资源，还在保持着谨慎的态度，不是说马上就占便宜哈，那它还是在观望。那为什么在观望呢？估计它是怕这个川普的这个关税的政策在不断的摇摆之中。那其实大众它在美国田纳西啊，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生产基地啊，生产工厂，但是这个只是用来生产大众的品牌，就是 Volkswagen， 不生产其他。大众集团有好几个这个产品，大家都是耳闻目睹的，保时捷啦、奥迪啦，在高端的品牌像这个宾利啦等等等哈。但是这些车全部都是进口的，所以呢，很容易就会受到川普的这些关税的影响。那怎么办呢？那现在 Oliver Bloom， 他同时还兼职保时捷股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他表示呢，他说大众汽车在华盛顿的主要联系人呢就是美国商务部部长哈，并且补充呢，他说他不能够这个泄露任何的这个细节，因为这都是在保密哈。但是不管怎么样，消息人士呢这个本周早些时候他们透露啊，就说大众汽车包括大众汽车在内的德国汽车制造商呢，正在和华盛顿就可能达成的这个进口关税协议进行谈判， 希望利用在美国的投资和出口作为筹码来减轻任何对德国汽车的销量的打击。但是不管怎么样，根据路透社他们透露的资料哈，川普的这个贸易战呢，已经使德国的这些汽车企业啊损失超过340亿美元的这个销售额，并增加了成本。那现在呢，德国的企业正在采取各种策略来应对哈。美国目前对进口车征收25%的这个关税，但是当问及在谈判中会给美国提供哪些好处以换取川普政府降低汽车关税的时候呢？奥利弗·布鲁姆说呢，他说大众集团想要进一步在美国投资呢，我们是有一个增长的战略。当然这样说哈，就是等于没直接回答那个问题啊。他还表示，大众汽车集团在美国直接雇佣了超过20000名员工，并且间接雇佣了超过55000名员工，像那些都是下游的供应链呐、啊，或者是做咨询服务啊等等等。他还强调了之前呢，大众对美国另外一个电动车制造商 Rivian 有过58亿美元的投资。所以呢，看样子呢，就是大众汽车集团呢，肯定是在和川普，希望能够达到一个协议哈。但是这个协议包不包括大众在另外建厂，或者是来扩充他在田纳西州的这个生产线呢？现在我们还不知道。Oliver Bloom 也说呢，他说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尽快实现，但这取决于很多因素，我也无法保证什么。我们在这里希望大众汽车公司呢能够在美国大展宏图。
另一个大众集团旗下的高端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最近啊，受中国经济的低迷，包括电动车需求疲软和美国关税的影响，保时捷也反馈卖不动了。李进，是这样吗？
最近传出保时捷哈这个销量是大幅度降低。怎么说呢？保时捷哈在过去4个月内，他们放弃了到2025年50%的汽车销量来自于电池电动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的计划。在11月26日，就是去年年底的时候呢，保时捷表示，由于中国需求疲软，全球的这个电池电动车销量下滑，将开发新的燃油发动机派生产品。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保时捷还推迟了电动的718 Boxster 和 Cayman 的推出，和一款全新3排座位的旗舰 SUV 的推出啊，这些都是电动车款。但是呢，保时捷现在电动车的这个销量处于低迷，所以它暂时停止了这些产品的推出。另外呢，保时捷将全年收入啊，从预测就是以前的390亿到400亿欧元呢，下调到370亿至380亿欧元，主要的理由就是美国的关税和中国大陆对电池电动车的需求的这个低迷。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根据这些分析师啊，他们的这个说法呢，就是保时捷最初的策略是将他那个最著名的跑车911。之外，所有车型全面电动化，这是问题的根本原因。由于电池电动车的它的这个市场采纳度落后哈，保时捷呢现在它就处于一个进退两难的这个境地。它的电池电动车，这个销售价格非常高昂，而且呢销量不够，同时呢它没有再花多这个资源去开发额外的内燃机啊，就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的车辆呢，来应对中国市场的疲软和美国出口的不稳定性。那怎么办？其中有人就说呢，你看这个宝马哈，它目前这个销量，似乎是德国3巨头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啊，它已经超越了这个奔驰。保时捷就更不用说了，为什么呢？因为宝马采用了它同一条生产线啊，它可以同时生产either 内燃机汽车，或者是纯电动汽车，甚至是混合动力汽车，它有一个非常灵活的生产线。难道保时捷不知道这种技术吗？不是不知道，而是就是说你注重在哪一个方面。因为这种 flexible 的生产线啊，好处是优点就是说你可以同时生产几款不同的车型，但是呢，比起专一的那种大批量的这种生产线啊，你的成本还是高了一些。但是呢，宝马它采取了这个路线，现在证明呢，就是以他们的这种销量来讲， 这种 flexible 这个 production line 哈，就是灵活的生产线呢，这个策略还是对的。现在呢，保时捷计划重组哈，并且削减几千个工作岗位，可能据外界的报道呢，差不多有8000多个工作岗位哈，这个 job opportunity 将被裁减。那另外呢，就是说，虽然保时捷它的这个车辆的性能是非常好，但是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啊，也对保时捷造成了沉重的这个打击。为什么呢？就是中国大陆的这种很多新创的这个车辆啊，他们在性能方面，就说虽然没有保时捷那么好，但是呢，说不定达到保时捷的80%。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你这个价格呢，假如对方是你1/3的价格来销售，那你怎么办？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就是说保时捷你车辆再出色，你也不能说我今年的车辆比去年的车辆，这个性能增加2倍，这是不可能的，多数都是增加一点点。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保时捷呢，它在软件的功能这方面呢，提供的价值呢，已经落后中国大陆的这个车辆。因为现在更多的这些车辆是专注，他们叫做软体定义车辆 ,software defined vehicle。当然从川普在4月起实施25%的美国关税啊，预计将使保时捷的这个汽车价格上涨几千美元，那正更加加剧了保时捷的困境，因为它所有的车辆都是从欧洲进口啊。当然你说保时捷未来有没有可能在美国建立制造基地呢？大概不可能，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在上一个新闻谈到大众在田纳西州的这个生产线啊，是不是能够做适当的扩充，给他旗下的子公司保时捷生产一些车辆呢？这个倒是有可能的。所以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呢整个的保时捷的状况啊，他们还做了很多高层主管的这种人事的变迁，表示公司正在重组，以更好适应当前市场的趋势。那我们也是对保时捷哈拭目以待，我也希望这个老牌的这个高性能车啊，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